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的节目内容是丰富的，特别是礼拜六的空中辅导，关注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无论是夫妻相处之道也好，或者是亲子教育也好，在这一方面让我们的婚姻家庭能够回归于神，也让神的话语成为家庭的一个准则的时候呢，相信很多的问题都能够解决。那我也知道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还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呢，都喜欢在这一方面不断的去追求学习。所以今天呢，在乐在家庭这个环节里面呢，我们特别邀请了非常著名的一位博士啊，苏博士，他会跟我们分享怎么样发掘跟发挥孩子的潜能。在这里我稍微介绍一下这位苏博士吧。那苏博士呢，他是生长在福建厦门，小学跟中学的时候呢，他是在香港长大的，之后中学毕业以后呢，他就到美国留学，之后他就获得了美国密西根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她的丈夫呢是做医生的，而他们夫妻有4个儿女，这4个儿女呢都是资优，也就是很优秀的孩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她4个儿女呢在12岁之前呢分别入读美国的大学。这个呢已经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当我跟苏博士联系的时候呢，看到苏博士的一些分享，他说4个孩子4个样，也就是说4个孩子都不一样，所以呢教孩子的方法自然不同，让孩子个个都能够成长得很幸福。他说如果我们教孩子3遍，也就是教他3次以上还教不会，孩子也听不懂的话，这个责任呢是在大人，不在孩子的身上。千万大人不可以骂孩子笨，而是我们做父母的要换一个方法来教孩子，换个方法能够让孩子理解这是父母的责任。那他讲的最宝贵的一句话就是，圣经就是创造者给我们的教育孩子的手册。苏博士他是照着圣经来教导自己的孩子。那能够请到这样的一位资深的教育学家，对我们的听众来说是一个福气。那我觉得最难得的苏博士呢，他们一家都热心的爱主，非常强调孩子应该从小呢以圣经的道理来教导儿女。苏博士他也经常的被邀请到世界各地演讲有关于科学与圣经教养儿女家庭讲座等等。所以呢我们有这个福气能够听到苏博士的分享，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现在呢我们就好好的在这个讲座当中来学习怎么样发掘孩子的这个恩赐，然后帮他发挥出来。
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我 我们讲的呢，其实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啊。我不是那么聪明，我不是真正知道怎么样教孩子，只是因为我从小读了人生的手册，所以呢，我碰到任何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手册说什么。所以智慧不是我的啊，所以不要以为我那么能干。OK， 当你要发掘孩子潜能的时候，第一样你要知道人是不同的。我们今天很多人前后左右看一看嘛，有没有两个人完全一样的？没有啦。既然没有两个人完全一样，你就必须要去研究你自己的孩子。OK， 因为没有另外一个人跟你的孩子完全一样，对不对啊？所以当我们知道的时候，人就是不同，生来就不同。有的生来就不睡觉的，有的生来就整天睡的，有的呢吃东西很快，有的吃东西很慢，有的会告诉你他不喜欢他的便便的脏脏啊，他喜欢换。有的每一次你要跟他换呢，就好像跟他打架一样，对不对？生来就不同的，有的长得很慢，有的长得很快，有的呢是会跳舞的，有的跳起来好像大笨象，有的是很安静的，有的是很活跃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因为你知道你也跟其他人都不一样，对不对啊？所以呢，学习也是，有一些人用眼睛学习，有一些人用耳朵学习，有人是用手学习的，有的呢他运动很好，有的很会交朋友，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刚才一个妈妈跟两个孩子，所以这个小的男孩子呢，不知道在讲什么，妈妈就说把他的头拧一拧，说我不要你这样子，你觉得这样教法好不好？为什么不好？为什么不好？他唯一的问题就是我要你怎么样，我不要你怎么样，这是人最大的问题。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个观念之后呢，你的孩子不是你，你的孩子不应该照着你的意思，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制造这个孩子。所以很多的观念，我希望呢我们有这些观念，因为没有办法所有的那个细点都讲，所以给你一个方向，给你一个观念，希望我们错就少一点了，对不对？因为有太多父母亲很后悔，说哎呀，为什么你20年前没有讲给我听啊，我现在孩子已经18岁了，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很高兴看见我们还有一些小小的孩子啊，小小的孩子呢很容易改。我一个女人打电话给我说我快要发疯了，我说什么事情？她说她有3岁的女儿，1个半岁的儿子，她说呢最近心情很不好啊，常常发脾气，所以现在这个女儿不找我了啊，她还有佣人的哦。她说女儿去找佣人了，怎么办？所以她跟我谈话之后，我告诉她说，你如果要的话，有一件事情你必须做，无论什么事情发生，不要发脾气，要不要？哦，她很乖了，说好了啊。礼拜3下午她跟我谈了，下个礼拜4下午我在飞机场，她就打电话给我。那苏博士，我们家里完全不同了，现在我的女儿就抱着我了，然后我的先生就说，苏博士跟你做了什么事情？我没做什么，只是他肯控制他自己的情绪，对不对？3岁的孩子很容易一个礼拜就改过来了，13岁嘛，大概要3年吧。对，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年轻父母亲呢，你要抓住的机会，因为呢他小小的时间很短，很快一刹那之间他就长大了，对不对啊？所以你要赶快抓住这个很短，你看小朋友跟妈妈这么好的时间啊啊，这个时间很短的。他现在6岁，
7岁，
给再10年跑掉了，对不对啊？你要抱他，他说没空了，是吧？所以要趁着现在孩子要你的时候， 你要把自己给他。所以我常常碰到一些父母亲呢，是为着孩子的缘故赚钱，都是因为爱孩子赚钱，但是孩子不觉得。所以有一个小女孩6岁，她说：“妈妈，你爱钱比你爱我更多，对不对？”所以千万不要让其他人照顾你的孩子，如果你要你的孩子是你的话，必须要自己照顾。谁照顾这个孩子，谁就是他的爸爸妈妈。 OK 啊，所以怎么办呢？钱不需要这么多啊，你一天有2餐够吃就好了啊。我现在呢是要减少，要不然会胖的啊，对不对？我们不需要吃太多的啊，有2餐，有一个小小的屋顶遮住你的头够了。你现在要的是时间，现在要的是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再过几年他跑掉了，你那个时候要去赚什么钱你去赚了，那个时候要你买大的房子你去买了，但是这几年的时间非常重要。很多父母亲就是忽略了小孩子前面那6年的时间，结果很多东西没办法补。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过了9岁就几乎没有办法改变他的行为，可怕吗？哇，当你知道的时候你会怎么了？你会说：哇，时间这么少啊，我要赶快抓住现在的时间，对不对啊？你要做的事情嘛，以后还有很长时间。我爸爸做医生做到他离开世界那年86岁，所以你有很多很多年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东西，但是孩子只有这几年啊。每一个人不同的个性，但是每一个个性都有他的好处啊。所以当你了解之后呢，你会去研究你的孩子，他用眼睛，他用耳朵学习的，你要注意他的耳朵的健康了。耳朵的健康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不要太大声。今天有很多孩子把那个耳机塞在耳朵，对不对？我一次在英国，我坐火车，我在这边对面那边呢有一个男人在听东西，我没有用耳机，我在这边听得到他在听什么，说他塞在耳朵的那个东西不知道多响，对不对？为什么要这么想？因为他耳朵已经坏掉了。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哦，这个要保护哦，因为你不能换的哦啊，所以要保护耳朵，不要太吵的声音。所以用耳朵学习的孩子，现在今天很多父母亲都要你的孩子学钢琴啊，学小提琴啊，学这些音乐，对不对啊？如果他是耳朵好的人，他不喜欢看谱，你就让他不要看谱，因为不是每一个人要看谱的，对不对？因为这个是他的快的地方，就像有一些人生来是左手方便的，你不要强迫他用右手，因为那个是他做事情好的地方啊。我们多数人是右手方便的，如果我把你的右手绑起来，强迫你用左手做事情，你觉得怎么样？当然很不舒服啦，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了解每一个人不同，有的是左手方便，让他用左手做事情；有的右手方便，让他用右手做事情啊。这样子呢，大家都会快乐。眼睛要照顾了，眼睛，我看你们中间有些人戴眼镜的啊。如果你们两夫妻都戴眼镜呢，我可以担保你的孩子95%以上会戴眼镜了啊。所以不要说因为他看书看得多，不要说他在黑的地方看书没有影响，是生来的啊。所以不要怪你的孩子近视，生来的，是吧？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之后，我们不会冤枉孩子啊。这一方面我是故意问过我的眼科医生啊。啊，如果我们知道说，嗯，我们两夫妻都戴眼镜，那孩子呢要注意一下了啊，他什么时候开始近视？所以我们要了解。读书也是一样，有一些孩子喜欢人家讲给他听，有一些不可以啊、哦，我要自己看才可以，对不对啊？是不同的人的，有一些不单是耳朵、眼睛，有一些很会讲话。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的时候，我们中午一起吃饭，那么我就前面有一个妈妈跟一个男孩子，大概6、7岁。那我见到孩子，我说：“你是不是乖孩子？”所以一般的孩子就说：“对啊，是乖孩子嘛啊。”但是这个男孩子说：“不是。”诶，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不是乖孩子啊？他说：“因为我讲太多话。” 他妈妈就说，他妈还是叫做基督徒，他说我们现在祷告请上帝帮助他不要讲话。我说你祷告错误了，这叫做埋没天分、啊、这个人会讲话这是他的潜能，他的才干，对不对？你叫他不要讲话，你是埋没天分了、啊、你不是这样教这个东西，这个仪器，这个机器，你是教他怎么样用，什么时候用，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家里，我的大女儿呢是整天都有声音的，不是跳舞就是唱歌，要不然就是讲话，整天都有声音的啊。所以我怎么教呢？头脑里头的手册告诉我，你要教他误会的言语一句不要出口，只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啊，我就知道怎么教他了，对不对？然后呢，你要教他尊重人，所以人家在讲话的时候等一等啊，特别是长辈大人在讲话的时候不要插进来，等一等，除非是紧要关头啊，除非是很紧张的事情，那你就大喊啦啊。最近有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一个女孩子现在十几岁了，她说她三岁半的时候跟她的哥哥去那个小提琴老师的家里，她哥哥在学，她就跟这个老师的两岁半的女孩呢在外面玩，那么她有些挂衣服的那浪衣服的绳子在外面，那不知道怎么样呢，有一条绳子掉下来，然后有一个圈圈，孩子不懂就把头伸进去，他是站在一个椅子上面才够高把头伸，他可能是以为是秋千还是怎么样啊？怎么知道呢，紧张的时候反而把那个椅子切开，所以就挂在那里了。所以这个两岁半的女儿很聪明啊，赶快 跑进房子里头呢，告诉她妈妈妈妈妈妈妈妈说等一下我再教啊，等一下我再跟你讲话。八分钟之后他妈妈才去管理这件事情，那个孩子下来的时候没有呼吸，这个三岁半的孩子的爸爸是医生，赶快打电话叫他爸爸过来了，他爸爸看见是没有希望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心里有一个感动，他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呢把死亡赶掉，那个孩子就活过来，所以现在活的十几岁了。哇，这个是当然是很特别了啊！但是如果不是上帝行了一个神迹，把他从死亡救回来，你看多可怜，你会一生后悔，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加上跟孩子讲话说，你要有礼貌啊，等大人讲完你再讲。但是如果是急尿关头，请你大声喊呐 啊！记得吗？啊，那个猫在洗衣机里头，你就不要等了。你要说妈妈那个猫在洗衣机里头了、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合理，要合理，你教孩子有礼貌是对的，但是要合理，有些事情不管礼貌了，因为是紧要的关头，对不对、okay. 所以会讲话的孩子教他什么话可以讲，什么话不要讲，什么时候讲，什么时候不要讲，这是我教我女儿。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人听过我先生讲，他的声音跟我完全不同，这种地方他不需要 microphone， 他不需要扩音器的啊，他一千人可以这样讲的啊，所以他声音是非常强的声音。那所以平常在餐馆很吵的地方呢，吃饭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讲话，因为其他人讲就没有人听见的、啊、给我这个大女儿就生了一个孙女啊，她的大女儿也是整天有声音的，但是他的声音不是像他妈妈那个像我这类细细的声音，他是像我先生那种的戏剧化的男高音的啊！哇，所以你想象这么一个女孩子呢，现在十二岁啊，从小的一岁半开始，哇，大声得不得了。他发现他的声音，他就在门口喊了一声，哎，听见回音，哇，这个太有兴趣了，又喊一声。所以我发现我女儿呢就要加多一样啊，什么话可以讲，什么话不可以讲，什么时候讲，什么时候不讲。还有呢，你说啊，她跟女儿说，伊丽莎现在是在房子里头哦，要用房子里头的音调、哦、你到外面去你可以用你的声音啊。有一次我们全家 我们现在全家18个人，在一个地方我们去玩度假的时候，那有一个湖，那我们几个人坐在前面，那有一些人就绕着那个湖走了，走到中间有一个开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听见这个小女孩呢大声在讲话了啊。回来的时候我就告诉她说，你讲话我听见，其他孩子说我也在讲话啊，其他的没有一个人听见，对不对？每一个人不同的啊，所以这个很大声的人呢，这个是他的潜能，你不要埋没天分，好不好啊？所以紧要关头呢，只有他叫的听得见，是不是啊？但是我们要教他怎么样用啊，所以不是叫他不要用，是教他怎么用啊，每一样都是同样的。给、okay? 有一些人呢很会猜东西呀、啊，我的小儿子很会猜东西。第一次呢，是因为我们做礼拜的地方呢离开家里比较远，所以平常都是礼拜天排很多东西啊。做完礼拜主日学之后呢，就一起吃中饭，吃了中饭之后我们诗班就练唱啦，还有其他的啊团契啊这些。所以那天我们诗班在台上练唱的时候，这个负责维修的弟兄就把这个4-5岁的孩子带过来告状。什么事情？他把门锁拆掉，这是小孩子被大人带过来了，很紧张，对不对啊？怎么办呢？妈妈会骂我吗？爸爸会怎么样啊？所以我一看，我说我要先让他安静下来，不要那么怕。然后我就问我头脑里头的手册，我第一句话应该说什么？你们头脑有没有一本手册告诉你第一句话讲什么？如果没有的话赶快去找了啊！我头脑里头的手册告诉我，第一句话要问我自己，我有没有教过他不可以拆门锁？当然没有了，我怎么会想到他去拆门锁，对不对？既然我没有教过他呢，我就不能责备他，对不对啊？所以我要让他平静一下，我就告诉他说，哦，笑，原来你喜欢拆东西 啊，那么以后呢，妈妈的手表坏掉了、什么机器坏掉了，我就留下来让你拆。哦，他一听见他就啊，没有人骂他了，对不对啊？然后我们再来处理这个门锁的事情。长大之后他告诉我说，其实他拆掉可以再放回去，不放回去就不能锁，如果锁了就放不进去。哎，你们这些喜欢拆东西有没有同样经验？对不对啊？是啊。所以你没有埋没他的天分，他就继续拆。他现在就知道什么可以拆了，对不对啊？后来呢，就拆电脑了。所以我每次新电脑都是交给他去弄的啊，因为我不会啊，我只是在用而已，我不知道电脑里都什么东西啊。所以这个孩子呢，可能被骂，可能被冤枉。但是如果你知道的话呢，反而你可以鼓励他，对吗？有的呢是彼此好得不得了的啊，他可以闻到不同的味道。我们人的鼻子非常的厉害啊，我们一点点东西，我们的不同的味道呢，你都可以闻出来的。有一次纽约城呢有一个味道，因为那个时候这个911之后大家紧张都不掉了，是不是有那个恐怖分子，对不对啊？所以味道，这什么味道？我就问我的小女儿说，能不能去把这些空气收集，然后让它浓一点，然后去解去分析，看看到底什么东西。我的女儿就大笑，她说我们鼻子可以闻到的呢，比那个仪器可以检验到的不知道多多少万倍啊！所以你鼻子可以闻到，但是没有办法检验出来的。所以这个机器了不得的，这个机器当你发现有一些不对的时候，你才了解它是多了不得。比如说有一些人是血压高的，你才发现哦，原来有一点问题的时候是多难控制，对不对啊？有一些人是那个血糖太高的，你就发现哇哦，我们身体里头有这么多的控制系统啊，你吃了多少的时候身体里头会自己反应啊，跟你处理这些糖分啊，这些血压太高啦、啊、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平常小小健康的时候呢，你不觉得其实这个机器非常复杂，里头有很多控制的系统。比如说很简单，体温啊，你在外面太热，你的身体呢就会有一些系统出来 减低你的体温。在冰天雪地的时候太冷，你的身体另外一个系统会加多体温，比如说很冷，冷得发抖啊，那个是好的事情，因为你发抖的时候呢，你在运动，对不对啊？所以是体温增加的，是不是啊？所以你很热的时候，整个脸都红了，那是好事，因为你的身体呢，把这个血呢放在比较靠近外面的地方，让它可以冷。哇，这些科学你读的越多，你越说太奇妙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发现。人的问题是自己以为了不起，我们以为我什么都懂，所以这次、啊、最近呢，不是把那个遗传基因排出来了啊？开头以为哦，把字母排出来，我们就懂了。发现我们字母排出来的时候，我们是一窍不通。啊，很久很久以前我就有一个疑问：你见过那个双胞胎啦？啊，这个同轮的双胞胎为什么也不同？啊，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它是一个人。然后分成两个的时候分的太多分开了，所以他的遗传基因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对不对？但是为什么生下来你们看到的没有两个同人的双胞胎是真正完全一样的？为什么我都不能了解。现在我们懂得一点的遗传基因，我们就发现当这个轮在成长的时候呢，他碰见的东西碰到的东西会影响他的哦，这是非常复杂的东西啊。所以你阅读科学，你帮助你的孩子呢尽量去学没关系。有人问说，如果我们在家教育，那么他学完中学东西怎么办呢？你想世界东西学得完吗？学得完吗？学不完。他如果那个人家十二年级的东西学完，他可以，这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学的啊，他不一定只学一方面，他不一定说数学好只学数学啊，他也可以继续学其他的科目，对不对？学问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因为自己的限制，所以我们啊读数学只有读数学了，读生物化学只有读生物化学了，其实不是这样，所有学问是连在一起，就是因为我们以为是分开，所以容易被人家骗。你如果知道了原来是连在一起的，真理呢不会在这里看的是真的，在那里看的是假的，不会啊。真理是无论你在哪一个科目看呢都是真的，那才是真理，对不对？有一些人做事情很快，一下子就到啊，吃冰淇淋啊他就第一个到了啊。所以有些父母亲说，我的孩子耳朵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啊，叫他听不见。我就说你试试看啊，你就说冰淇淋啊谁要啊，如果他没有出现可能他耳朵有问题。那个是选择性的，要不要听不是耳朵听不见，对不对啊？如果他真的听不见呢，是什么东西都听不见的。 OK， 所以做事情很快的人好不好？好吗？你有没有见过这种人啊？整天骂你为什么还没有做完，为什么这么笨，这个很容易，为什么你做这么久，很讨厌。所以做事情好的，如果他用的对是非常的好，用的错很讨厌，对不对啊？有一次我的老大呢放假，今天什么事情放假，他说没有啦，我们的小组呢因为完成我们的工作比预算的早啦，所以老板就说你们放假去啦，好不好？我的老大是在做电脑，他自己那一份他做得很快，所以他就帮其他的小组人做他们的啦啊，所以整个小组的他这个工程呢就做得快啦。其他的人会不会喜欢他？当然啦，如果我的老大自己的做完就在那里说为什么你这么慢，为什么你还没有做，那就很讨厌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所有的天分你可以用在对的地方就非常好，如果你用在错的地方就实在是很讨厌了，对不对？所以学会了，你做事情很快吗？你自己的做完你就去帮助人家，然后你帮了之后不要说是我帮他的，这个也很讨厌，对不对？
类人是一家之主，
这一类人七十二行的状元，
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呐、啊。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欢迎进入男人研究所，我是所长高文。研究男人呢，是我的工作，更是我的兴趣。你有兴趣和我一起研究吗？不用戴口罩，也不用拿放大镜的。或者呢，你可以倒杯茶，坐着呢，听我分析研究的结果，那也是不错的。对呀、啊，我真的很享受这个研究研究的过程。你知道吗？原先呢，我有一个误区，以为这个世界上啊，最喜欢做梦和最容易做梦的都是女人，我们男人呢是务实的，不切实际的梦呢，纯属是浪费时间。但是呢，原来男人呢也会做梦。根据最早期探索男性发展的莱文森指出啊，成年初期的男人啊，会有四个方面的发展，可以称为是啊。男人的四个大梦，注意啊，是大梦，包括呢，第一个，寻求人生的理想；第二个呢，是寻求一位良师益友；第三个呢，是寻求终身的职业；以及呢，第四个，爱的寻求。当中的第三个大梦呢，寻求终身的职业，正是针对男性生涯发展而言的。既然说到这是梦，就知道不容易成为现实。莱文森呢也指出，一个男人呢，不能够即时找到终身的职业，而是要经过寻寻觅觅，尝试啊印证的过程方式才能够找到。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社会、心理等多个方面，通常呢会伸延到整个的成年的初期，甚或更后。其中的原因呢很简单，因为呢从兴趣到职业的转化，极少情况呢会是简单或者直接的过程。年轻的男士呢正是体会这番感受的一群人，因为他们可能啊要花上好多年的时间，从多种兴趣中啊拣选一种，然后呢尝试发现有什么职业配合他的兴趣，最后呢便投身到那项工作当中去了。我这个所长要坦白啊，于我而言呢，探索所谓的终身职业呢，就算没有歌曲唱的那样山路十八弯，但十七弯呢应该是有的，不容易啊。你呢，你有多少弯啊？那是否弯越少越好呢？我认为啊，这个也不一定。如果年轻的男性啊，没有经过足够的探索，就太早的定下终身的职业呢，日后啊，或许会后悔。所以我说呀，有时候走些弯路，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从另一个方面讲呢，30岁以后啊，还没有投入自己合适的工作，就会享受不到理想工作所带来的满足感。同样啊，是件可惜的事儿。一个男人呢，如果把人生的理想和职业合二为一，那就是最好不过的事了。当然，高文也见过不少的男性啊，既没有人生的理想，又没有合适的职业，终日呢是郁郁寡欢，中年过后呢便抱憾起来，哎，为之惋惜呀。成年生命周期的研究指出呢，成功男士从选择职业到退休的生涯中啊，通常会经历差不多的工作模式。看看你现在进入到哪个模式呢？第一，教育与准备；第二呢，选择职业；第三是攀升，投入工作的游戏，工作狂，经常不在家，忽略妻子的需要；第四是中年危机，面对限制或者失败，转行，可能呢回归家庭， 但妻儿呢也有可能啊离他而去，以及第五项就是退休。这个工作模式啊是多数人会经历到的。那么你又到了哪个阶段呢？如果你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想法，可以发短信告诉我，或者呢和我分享你现在的工作模式是否健康开心。研究研究男性是我叩问的乐趣。男人研究所和你下次再见。
人们宁可选择权力多于爱，支配人多于背十架，做领导多于被带领，能够反其道而行的才是真正的圣徒。活出爱心，空中辅导。
哎，你功课做了没有啊？你上课的时候有没有专心啊？
妈妈的唠叨，
怎么乱摆呢？
是一个省略号，没完没了。
不要再玩电脑。
爸爸的命令是一个惊叹号，一了百了。
明天就去捡。
我的青春，唉，是一个问号。
我的成长，
我的困惑。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小农。谢谢你收听这个专门为年轻朋友预备的环节，我的成长，我的困惑。好了，今天让我们继续来听听丁丁，一位初三学生，谈谈他的排球训练吧。
排球小将，
今天我们练习扣球技巧，大家一个一个的排成直线等候扣球。一向啊自命力度强大的大块头拿出了看家的本领，在四号位上扣了一个强而有力的斜线球。哎呀，可惜冲力太大了，扣球之后整个人冲上网前，上半身竟然挂在网上，几乎要把网拉了下来。
现在过来过来，扣球的时候最重要是大家要留意什么哈？
跳得够高，扣球时要有力。
哎，大块头，刚才呢你就是力度过大哈。哎，算算，有没有其他的看法？
够高，够有力，还不够，还要够准。
嗯，比较接近了。有没有队员可以再补充一下，什么叫做够准呢？
哎，我来。要跳起之后在空中的最高击球。
好，你们过来看看哈。那小娟，
哦，
你就站在三号托球的地方。
哦，
我就到四号位的位置。
嗯，
你传球过来要高一点。
哦，嘿，
小娟按照教练的吩咐把球用上手托起，当球刚刚离开她的手，教练没有接球，而是随即地低下头来，用指头指向地上的某一个位置，眼睛一直注视着那里。然后呢，砰，那个球刚好落在教练用指头指着的那个位置上，丝毫不差。
来吧来吧，小娟，再试一个。记住，球要高一点，让它可以在空中多留一点时间。
是，
小娟再把球托起来，虽然每一次的高度也差不多，可是呢落点却不一样。不过教练每一次都是在那个球刚刚离开小娟的双手的一刹那，就随即低下头来指着那个球的预期的落点，百发百中。
哇，
好，大家看到吗？我们学打排球啊，就必须掌握排球的基本规律，像我刚才所示范的， 是让你们知道，其实当小娟传球的那一刹间，我已经留意到她的力度、传球的角度，所以根据这两点，我知道球的方向、球的轨迹。而在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之下，这个球的轨迹呢是不变的，所以我就可以清楚地来判断这个球的落点了。
嗯，教练的意思是说，只要我能够早一点留意到球在空中的轨迹，然后呢判断球的落点，那我们就不会在不适当的位置起跳，那扣球的时候就更准了，又不会碰到网上了。
嗯，这么说其实任何的接球动作都应该预早判断球的落点哦，要不然就不能够拿到最好的位置来接球了，对不对？
好，说得对哈。那打排球呢有一定的规律的，排球的方向啦、力度、落点都是可以透过细心的观察还有经验来掌握到的哈。事实上呢，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呢，也像排球这个运动一样，是有一定的规律的。那这些秩序已经透过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和圣经，明明地告诉了我们，为了让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能够掌握，晓得用谦卑的心来生活呢，那我们就能够体会到起初神创造世界的美好了。
运动之中包含了很多的物理的原则，比如是抛物线、时间和速度的关系等等。没想到啊，物理课本上那些枯燥的定理跟算术，在排球的练习上面也能够应用得到。我呢，要好好的学物理，努力的练排球。
本故事改编自香港终极教练终极关爱创办人和事工主任何志斌博士于2011年出版之著作《运动与人生：耶稣教我打排球》，导师本和组员本已获授权改编使用。
是的，成功的扣球需要掌握球在空中的轨迹、时间还有距离。同样，成功的人生也要掌握创造主所设定的法则，这样我们才能够活得丰盛。圣经约翰福音8:31-32，主耶稣说，你们若持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必定认识真理，真理必定使你们自由。按理来说，主耶稣这么讲，越认识真理，我们应该越能够让自己活得自由自在。可是，为什么有一些基督徒却活得那么累，那么有束缚，好像总是在遵守一些很繁复的规矩呢？一旦自己哪里做得不好，就很紧张，很担心神一定会惩罚我的。也难怪在身边一些没有信主的朋友觉得，哎，你还是不要让我信主了。因为呀，他们都觉得做基督徒太累了，这个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不做基督徒反而更自由啊。其实我们是误解了自由的意思。自由并不是说能够做自己任何想做的事，其实自由也是有能力去拒绝做错误的事情。比方说，抽烟不是自由，可是能够不抽烟，控制自己不来抽，才是真的自由。撒谎不是自由，能够做一个诚实，我坚持不撒谎的人，这才是真自由。那么，怎么样才能得到真的自由呢？第一，信主耶稣就可以得到真的自由了。唯有耶稣基督能叫我们享受这一份自由，因为世人，包括你和我，也犯了罪，是罪的奴仆，被罪所控制，被罪所捆绑。耶稣基督来释放了我们，耶稣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的自由了。
是的，相信主耶稣是我们得自由的第一步。如何相信呢？就是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这样就必得救。亲爱的听众朋友，只要你愿意选择相信，就可以因为信主耶稣而得到真的自由了。还有第二点的，就是遵守主的道就可以得到真自由。哎，什么是主的道呢？那就是主的话语。主的话是生命的粮，就好像小孩子身体需要长大，需要吃食物有营养的，而我们的生命要长大的话，就需要生命的粮，生命的食物，那也就是主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可以分辨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更加可以帮助别人。而且主的话是生命的光，光是什么呢？就是照亮你前面的道路，让我们不在黑暗里，能指引前路，让你有方向，走在正确的路上而不会迷路。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亲爱的主耶稣，请你对我说话，孩子在这里倾听，让你的话临到我，就好像朝露滴在草场上。请你宽恕我，如果我听到了你的声音，但是没有遵从，我知道你的心意，却没有爱慕，我相信你，却不实行。主啊，请你宽恕我，请你对我说话，因为我知道在你有生命之道。请你对我说话，安慰我的灵魂，改变我的整个生命，对你献上颂赞，归荣于你，直到永远。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请你想一下，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哪一些事情已经远离了神的心意呢？或者这一些事情已经偏离了神的法则，使我们现在无奈、痛苦，甚至绝望的境况当中，我们可以怎么样，或者从哪里认识明白真正美好的生活方法呢？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谁的身上我们可以活出丰盛的生命呢？
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再来到这个夫妻营的时候，在这之前，我们的关系在外人看你眼里面我们很好，但是我们真的关系是在沟通上很大的问题。我很感谢良友电台牧师师母为我们举办这样子的婚姻一个，虽然我们很讲的内容我们都知道，但是真的做不出来。理论知道，甚至还帮助别人都可以，但是自己 本身有些问题。谢谢。
其实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在来之前我跟我的好姊妹好朋友分享，我说这次去良友参加夫妻营是我给我丈夫最后的一次机会，当然这个最后一次机会并不是说他没有改变我就会选择离婚，不是，就是说我会在这个感情里面，在这个婚姻里面放弃掉再去跟他去建立关系，这样子的。所以来的时候的初衷，我是想带着一种他要改变这样子的心态来的。那么来到这里以后，我发现说一直到昨天晚上和今天上午，我发现被改变的是我，最先被改变的是我。在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我对他有太多的期待，也有太多的比较。在婚姻关系里面有很多时候是有权柄之争的，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我一直跟他比，你学历不如我， 你身高不如什么什么，然后怎样怎样，我一直在心里面这样子比较。当有比较的时候，我就会低看他，我就会咄咄逼人的，甚至有时候真的是把他逼到墙角，他一个人蜷缩在床上哭。然后开始的时候我会又去拉他起来，但是后面的话我会觉得你活该，谁让你不改变，我会这样子认为。那昨天晚上我跟丁姊妹我们两个人出去，然后我们两个聊了很多，然后也一起祷告。然后回去以后呢，他的肠胃不太舒服，坐在那里的时候，那个诗歌就是当我回转，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悲欢呼吸了，那首诗歌就呈现出来。然后我就开始为他祷告，我也在神面前认罪，我说天父，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然后我也跟他道歉，我说我愿意学习重新来爱你。今天早上我们出来，我们说我们重新开始吧。然后在我们分享两个人的改变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有一个准备，一个预备。我们结婚的时候是没有婚礼的，我很羡慕别人的婚礼上的盟约。所以在今天的时候我在想，我跟他告白，这就当作是我们婚礼的盟约。我想这些经历真的是神高看我们，帮助我们在婚姻里面重新去建立关系。当我们在这个关系里面，当你真实的被建造了，才能够更有影响力，更好的去帮助周围人，去见证神的荣耀。我想这就是我最大的改变，我看到我自己对他的在我们的这段关系里面需要被调整的地方。
中辅导主持人周素琴师母一直关心听众朋友的需要，特别是在婚姻家庭和亲子教育方面陪伴着听众朋友们成长。为了更有效地辅导听众，空中辅导节目将会于3月31号开始每周播出5天，星期二到星期五会照常播出热线辅导。最受听众欢迎的乐灾家庭环节将会于星期一播出，请大家留意。另外，我们热线电话开放时段没有改变。感谢大家一直对空中辅导的支持和带导，盼望空中辅导能继续祝福更多的人。
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
热线呢是每一个礼拜有三段时间，礼拜三呢是早上9:30开始一直到12点，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如果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这一方面，夫妻相处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弟兄姊妹呢，你可以在这段时间接走热线电话跟我交流。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你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神。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帮助。